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各位在荧光幕前面的弟兄早晨，弟兄姊妹早晨。天气寒冷了，难得仍然大家见到面，的确是一个上帝的恩典，就让我们在这个寒冷冬天里面都靠着上帝的说话温暖我们的心，更好的来到去一起来到去认识我们奇妙的救主，怎样来到去改变我们的生命。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罗马书第三章的一至八节，是延续着整个论述关于犹太人的问题的一个讨论。上星期呢，朱牧师来到和我们引导我们看回整个的论述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割礼。同样今次我们仍然以这个割礼作为论述的基础，就是说于上帝的子民必须行割礼作为一个 入手，讨论真正属于上帝的人是需要有些什么呢？就是需要有敬虔的心，这样才能够在从律法行事为人上面的要求里面显出对上帝的真诚。换言之，守律法还需要有一个敬虔的心，那我们才是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由这个切入点来到开始。那内心的割礼是什么一回事呢？我先从这个生命记第十章里面十二节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保罗来讲，内心的割礼他非常熟悉，因为他位于犹太的拉比。在生命记第十章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然而耶和华专爱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你们，就是他们的后裔，像今天一样。第十六节，所以你们的心要受割礼，不可再硬着颈项。换言之，心要受割礼并不陌生的事情，对于犹太人来讲，很熟悉 的生命记里面就已经讲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教导。心要受割礼，亦都是保罗要引导他的犹太同胞要调整心态，正是犹太人的信仰的本源，同样都是因信称义。所以当保罗在整个关于犹太人得救的论证上面，他先要同胞去反省犹太人对上帝的忠诚是深的问题。这个也是由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十七节至到第三章里面一至八节里面关乎属于上帝子民真犹太人身份定义的辩论开始。犹太人为什么接受不到耶稣，就是那位上帝的儿子，他奉差遣来到世间上拯救他们呢？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的身份，尼赛亚的权威，犹太人的不信耶稣是基督，就是这个问题。而耶稣的权威亦都是保罗在本段里面讨论中子民上帝子民身份的背景，因为外邦人只要因信称义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如果这个信仰根源被动摇，因信称义，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尼赛亚，基督的权威亦都会被动摇。所以保罗是非常之坚持因信耶稣基督而得以成为上帝子民这样的信念。不过教会内外都有犹太人对这个单靠信耶稣就得救的信念非常之抗拒，其中有一个原因也是他们根深蒂固的盲点，就是保罗都有着的一个的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割礼。割礼令到这班犹太人自觉在信仰上面有优越感，他们认为属于上帝的子民应该就好像他们一样接受割礼，要有这个被拣选的记号，不能够单靠信耶稣而没有这个传统的行为。而在保罗的人生里面，他都曾经同样有着这种的经验，所以当他回应犹太人的挑战的时候，外邦人凭着什么来到成为上帝子民的时候，他很有这份的感受，他深深明白到同胞们的盲点。所以在犹太信仰的核心价值律法和割礼的论证上面，他是很细心又全面地来到去讲明成为上帝的子民是因信称义而来，亦都是由内心的敬虔，而不是只是靠行为上面的跟随。因为没有真诚的心，就只会随着他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来到跟随上帝的教导，喜欢我就跟咯，不喜欢就不跟咯。这样的信心是难以持续下去的，人也都会渐渐地来到去远离上帝。所以唯有从心底里面的热诚 来到面向上帝才是神所喜悦的人。而今次我在这段落里面的一至八节里面所讲的关于犹太人身份的论证之下，是在这个的回应，保罗是回应犹太人当中的一些歪理，驳斥他们以割礼传统来到阻碍外邦人因信称义成为上帝子民的理由。我讲这么长的引言是因为这个背景很重要，所以大家需要一些忍耐。我希望透过这个引言让我们更深的来到理解保罗的心情，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多谢你给我们有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到保罗的心思，他对同胞那种盲点，那种的失落，感到那份的着急。更加从信仰的角度里面来讲，他更加好想我们明白因信称义，除了是行为里面的问题，更加是心里面那份真诚对上帝的敬虔。唯愿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在当中得着你的启发、提醒、鼓励，在各样的挑战和困难里面坚守主的真理，跟随你，见证你，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挑战背后就由第三章的八节而引起，就是他们的歪理。第三章八节，保罗在最后里面说，有人诽谤我们，说我们讲过这话，这等人被定罪是应该的。讲过什么话呢？我们就要由第一节开始来到去讲起。我们先来看第整个经文里面的分段部分，由第一至第四节是讲紧上帝的信实的论证，第二部分的就是讲紧这些歪理的出现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用切问句和疑问句来到去引导收信人读者，即是我们作出个思考。他是先是从拣选这个概念来到肯定犹太人和割礼的价值。第一节里面说益处很多，第二节里面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这里所讲的圣言是上帝直接向他们的说话。第一节和第二节这样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比别人强呢？各礼有什么益处呢？很多，各方面都有。首先神的圣言交托他们，我们先留意交托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字具有将所有权转移到受托者身上的意思，即是说那个是给了你一个的托管，不过那个不是你可以据为己有的财产。亦都在信仰来讲，这个交托的字就说亦都不是一个得救的证明，是一个职务上的责任。我们可以在这个理解之下，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来到去为这个优势来到去定调。给了这件事，我们给了犹太人有什么优势呢？这个就是犹太人首先认识到上帝的恩典是什么一回事。在生命记第十章里面，十五十八节里面有一个所谓叫做祸福的选择。简单来讲，这段的经文里面所强调的就是说，遵行上帝的道，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你就可以得福存活，相反你们就会必定亡灭亡。所以神的圣言按照上文下理的论述来看，同样亦都可以是讲紧这个的创世纪里面第十七章里面提到的亚伯拉罕之约。前面我们讲了生命句里面的和福论是一个交托责任的问题，而亚伯拉罕之约同样其实背后就是有提到应许和割礼。应许的就是他们成为多，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在迦南地世世代代定居下来，这个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色列的男丁在出生之后第八日便要去割去包皮，这个就是割礼，成为立约的记号。这个亚伯拉罕之约也都成为这个民族在千百年来的历练里面没有倒下的凭据，是因为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同在。而犹太人的益处就在这里，上帝同他们同在，保守照顾着他们。他们是带着上帝的应许被拣选的，而这个应许也都支持着他们一路前行的力量。我们从历史来看到，虽然以色列人不断地重复着悖逆的恶果，然而上帝的应许没有因为他们的违约 而终止上帝的承诺，上帝仍然忠于他自己的说话。所以犹太人是首先体会到上帝信实的一班人，他们有优势，纵使他们并不忠诚。从割礼和圣言的角度来看，昔日的亚伯拉罕之约和生命记里面的祸福选择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首先的意思。这个首先不单只是第一这个含义，更加是重要的意思。所以以色列人有责任向世人见证上帝的拯救计划，以色列人要成为外邦人之光，耶稣差遣使徒向天下，要向天下传福音，同样都是属神子民的传扬福音，履行这个延续千年之约的责任。即是说昔日亚伯拉罕之约所带来的应许和责任，对我们今天来讲同样有着相同的意义。第三、第四节这两句说话，他说即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实吗？绝对不会。不如说神是真实的，而人都是虚谎的，如经常所记，以致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你被指控的时候一定胜诉。前面两节强调了上帝的信实，第三、第四节就从这个人的虚谎来到去入手做一个对比。正如前面我提过，上帝没有因为犹太人的不忠诚而放弃他的承诺。在这里两句说话是保罗的论点。第三节的不信是指人的不忠信，即是不忠诚于上帝。这又何妨呢？具有一种不在乎的语气，其中意思是你即管做吧，你做又怎样？你的行为并不影响我。保罗正是一种用一个这样的不在乎，但是同时加上一肯定的语气来到回应犹太人的不忠诚。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实吗？是保罗的中心思想。随之后来的绝对不会，不如说神是真实的，而人都是虚谎的。这个就是从反问句和肯定语气来到带出整个论证的中心思想。神是真实的，而人都是虚谎的，这个观点。保罗很有智慧地在这里同样运用了以色列人君王大卫的认罪诗，诗篇51篇里面来支持他的观点。大卫因为个人的情欲而带来连串的恶行，导致他一世英明丧于此刻，淫人妻子，杀人丈夫，是他一生里面的污点。他接受上帝的惩罚，他写下了这首诗来表达他的悔意。他在寻求上帝的赦免里面看到上帝的公义，也都看到自己的虚谎。一代君王，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尚且要面对住自己的那种的罪孽，但是上帝仍然有赦免，正正就是上帝对他们的恩典，和他们有他的福气。上帝的信实就在上帝的赦免里面被发现，至少我们在大卫身上，在保罗身上，还有在我身上和你身上有同样的发现。我们感受到上帝的慈爱和信实就在赦免当中。所以人心诡诈，我所做的事情，我的恶事有价值的，不要说我是为了，也不要说我为了衬托上帝的公义来到。人的心就是这样，甚至乎有人跟我去讨论犹大都是上帝的安排，他都不想的要出卖耶稣。不是，犹大有得选择的，他可以不选的。这个就是人心的诡诈。不过无论你怎样来到诡辩搞诡诈，上帝仍然爱我们，这个是保罗给我一份的感动。我们不要说律法没有功效，律法是叫人知罪，守律法有意思的，它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示。不过不是只是知罪就足够，还要有悔改的心才是最重要。 这个是头一部分里面保罗透过对以色列人传统那个的拣选的优势来到去论证上帝的信实。然后来到去第五节到第八节，保罗在前面重申了上帝的信实之下，再用这样的基础，上帝的信实的基础来到去驳斥犹太人对保罗的攻击。第八节，他们毁谤保罗，说他在这里倡议人的不义是显出神的义来，作恶可以成善，这样的歪理。我们看一看第五至八节是怎么说。第五节保罗说，我姑且照着人的看法来说，即我就按你们来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要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绝对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有人毁谤我们，说我们讲过这话，这等人是 被定罪是应该的。保罗在驳斥这些歪理，他在第五节首先开始就说，我姑且照着人的看法来说，是仍然沿用他这样修辞的技巧，跟前面的第二章到第三章一样，用切问句的手法来到去质问他们，质问这些讲歪理的人，你们就是这样讲咯，是不是这样讲呢？犹太人的歪理是什么？上帝的信实和公义是由于我们的不义而有的嘛，他不应该向我们发怒、哦、我们的虚谎不是正好反映出上帝的荣耀来呢？我相信这些言论，这种对上帝的漠视，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比比皆是。昔日以色列的先知都曾经斥责这班虚谎的人的傲慢。以赛亚书的43章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记载，也都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不敬的指控。让我读了中间重要的地方，他讲紧以色列一路令到上帝好厌烦，令到上帝好忧心，因为他们的不忠诚。所以去到25节，上帝就这样说，我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逃去你的过犯，我也不再记得你的罪恶，你尽管提醒我，让我们来辩论，尽管陈述，自显为义。在这里上帝用一个法庭里面对质的态度，我跟你辩论，我跟你说，在这里讲紧上帝的公义是无懈可击的。其实如果你细心想下，回想回头先在诗篇51篇里面大卫所讲的那个的认罪诗里面，同样都是用紧这个法庭审讯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有罪，面对着上帝的时候，上帝是无可指责的。除了以赛亚书，还有马拉基书里面反映了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漠视。以色列人怎么说？我在何事上，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我们在何事上蔑视你的名呢？我们在何事上使你不洁净呢？我们在何事上使他厌烦呢？公平的神在哪里啊？不知道你听这几番说话的时候，你会怎么理解？咦，这些人是不是不信的外邦人来的？不是，这班是犹太人，这班是回归圣殿之后重建回归的一班人的态度。所以我们从历史更加来看到人的虚谎是这么源远流长。所以保罗斥责他们的谎言和荒谬之处，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如果是这样，上帝怎能审判世界呢？就回应了这些歪理。不过很可惜，对于讲歪理的人的来说，他们只是随口地说的，他们没有去深思熟虑，因为这样他才容易自嗨，我讲得挺有理由的，驳到你了。上帝如果这么公道，有什么理由要人家去犯罪呢？做一个不会犯罪的人不就挺好咯？歪理。 保罗对于这种的言论非常之痛恨，所以他最后在论证犹太人虚谎一事里面的结束的时候，他强烈地用律法的角度来去指责这些讲歪理人是罪有应得，因为律法书里面有不可作假见证的条例。他们的假见证不单只是毁谤保罗，更加是毁谤上帝。所以在第五至八节里面这里的结束，我们可以看到从歪理看到人心的诡诈，对上帝的不敬不虔，更加没有一个自我反省的一个的地方，没有好好好自己有深思熟虑。综合上面两个论证来去看保罗的说话，对于我们今天教会有什么提醒，对于我们今天的信仰群体有什么提醒？前半段的教导是强调着上帝的信实不会因为人的虚伪而有所改变，在这里是一个保证，他给我们看到无论我们怎么衰，我们怎么虚伪，只要愿意真诚悔改回转，上帝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后半段的是保罗在驳斥歪理的时候，同时强调了上帝的公义，提醒我们不要跟随那些恶人的做法，纵使他们今天意气风发强词夺理，上帝的严厉惩罚必定临到在他们身上，特别是那些被拣选的人。这个被拣选的神学里面有两层意义，第一个是被耶稣基督拣选的属灵的上面的以色列人，而另一个是那些属血气的以色列人，两者都需要以真诚的心来去跟随上帝，忠于上帝的律法，忠于耶稣基督的教导，藉着上帝的慈爱来对待身边的人，这才是保罗心目中的真犹太人，这样才不会令到上帝的名在外邦人受到亵渎。忠诚于上帝的人必须必定要行事忠诚忠信，唔诡诈。一言一行，我又可以睇到反映出呢个忠诚。我哋要谨慎，唔好依靠自己嘅聪明，唔好依靠血肉血气之勇。我哋需要嘅系多祈祷，寻求上帝嘅引导。我嘅经验分享系咁嘅，有时候喺寻求神嘅心意嘅时候，我唔一定好清楚知道上帝想我点选择食西餐定中餐，上帝唔会话俾我听；去边度住，上帝唔会话俾我听。不过喺呢个不知如何决定、唔知点算好时候，我有一个原则系咁：我一定会知道上帝唔想我拣啲乜嘢。只要按照住呢个原则去做判断，上帝的引导、上帝的心意就会渐渐地来到清楚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先做了一些上帝很清楚不想我们做的事，就会看到上帝的心意。最后我想用两段的圣经来到去结束我今天的分享。箴言书三章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使你的道路平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远离恶事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心态和状况，让人看到你是敬畏上帝，属于上帝。腓立比书三章三节，因为身受割礼的，就是我们这藉着上帝的灵敬拜，以耶基督耶稣为夸耀，不依靠肉体的，靠的是圣灵的带领，靠的是上帝的保守，靠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就是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属上帝子民应有的信仰态度。今天我们在世界里面见到很多很荒谬的事，很多自称为上帝的人乱来， 的确是令人心痛。心痛的就是他们亵渎了上帝的名，可惜，可惜的是带来很多的伤害。盼望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好好地去见证主。我就同心祷告。